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鲤鱼电台。今天本来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然后今天本来是打算白天录节目的，结果白天下了很大的雨，然后就没有录成。然后今天反正状态也不是很好，因为昨天经历了一场超大规模的失眠，一直到早上7点才大概睡了一会儿，然后又起来。不管怎么说吧，今天的主题是话剧，终于要说到这个话题了。其实我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期待，然后今天终于把稿写完了，然后今天开始说话剧和我之间的故事。对了，有人问我呀，这个副主席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两期节目撰稿的只有你自己？大家别着急，副主席啊是憋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快了，副主席的回归应该在下期节目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好了，那言归正传，说到话剧，今天这个题目叫做话剧与我。那认识我的好多人都知道啊，说这个话剧是我大概是最大的一个爱好，然后我也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哥哥姐姐呀，还有很多弟弟妹妹都是关系特别好，都是因为话剧这个事儿然后认识，然后慢慢变成特别好的朋友。那也是因为话剧这个事儿吧，这些年我也有了很多就是根本数不完的这些特别难忘的回忆，还有很多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感动也好，还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好的那样的瞬间。而且我也是因为话剧这个事儿吧，可以说是对于我自己的性格怎么说，就包括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话剧这个事儿是影响我，可以是严重到影响我成长轨迹的这样一件事儿，所以我也把它一直就看得非常的重。那今天我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话剧的故事，包括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戏呀。无论现在听节目的你是曾经看过话剧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都能从这期节目里有一些共鸣也好，还是说听了我说然后愿意去尝试买张票走进剧场去看一场戏。那在话剧这个主题之下，就是在这个事情里，其实我曾经有过很多的角色。怎么说呢，就是说最早是在高中的剧团，然后作为这个业余爱好，然后学习这个话剧，然后当时也是声台形表这样上过2年的专业课，就是在业余时间，然后剧团一起排过大大小小很多的戏。那当时作为我就是一个学生在学话剧这件事儿，在演戏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演员。后来在剧团学，然后业余时间就开始买票看戏。那在看戏的过程中，那我就是一个观众。后来上了大学，也是机缘巧合吧，可以说是其实确实很巧，但是有的时候也觉得是可能是我就是得做这样的事儿。我在大学的时候 进入了我们北二外是不是最棒的思南话剧社。那当时也是先从演员做起，在大一的时候，后来开始慢慢的年级往上走了之后，然后开始学习导戏，就是做导演，做一个业余的话剧导演，一直到毕业的时候，我和副主席合作导了我们的毕业大戏。那自从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就没有机会演戏导戏了，很少有机会。那现在就只能作为观众，每次回国能看几场戏我就看几场戏。所以说其实从高中开始算算也有6-7年的功夫了，所以话剧这个事儿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所以每次无论是作为观众也好，还是作为演戏的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只要是做和戏剧有关系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思。那我今天也会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分享一些我的故事或者是我的体会吧。今天呢，我想先从看戏说起，因为我在和很多人聊到这个话剧，大家也挺好奇说，哎，你为什么就是喜欢话剧这个事儿啊？很多人在问我的时候，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看话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问到我问的最多的是，你看话剧跟看电影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问题是我今天想作为我在看戏这一部分说的首先说的第一个事儿。每每聊起看戏的时候，我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其实我在写稿的时候我琢磨了半天，因为它很难就是能用简单一两句话来描述。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共处在一个空间里去看一场戏，这个事儿就很神奇。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戏，就算是年代戏也好，就是大家的服装装扮包括台词都是很有年代感的戏，还是说国外翻译过来的戏，就是大家的名字呀可能和大家听起来习惯不太一样，那在看戏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观众们在某一个时刻他们的呼吸能找到一致，就是大家这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在当时那个时刻都被搁进去了，就是投入到这种剧情里，然后投入到演员的表演中，然后你真的会感受到就是你和身边的人的感情的波动是一致的，这个事儿就很神奇。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也没有去真的考究过，去就是去查过这个事儿是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当你真的坐在剧场里，当你投入到话剧这个剧情里的时候，你真的会有那种你和你身边的观众就是会有那种默默的，虽然大家都没有交流，没有眼神的交流，但是你们还是会有一种互动的存在。那在这点上，有一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导演，就是田沁鑫导演说过这样一段话，那这段话我真的特别喜欢，当年也是当我听到他说这段话我就记下来了，然后也是抄在了我的戏票本的第一页。田沁鑫导演这是这么说的，他说剧场里的灯光渐渐暗了，舞台上的大幕缓缓拉开，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开始演绎，台上精彩纷呈，台下屏声敛气，台上台下在现实和艺术之间默默的感受回应交流共鸣，直至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暂时忘却了现在。田导说，无疑戏剧是有力量的，戏剧的力量是互动式的审美力量。怎么说呢，我觉得剧场给了人们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是说除了刚才我说的那种默默的和身边的人互动那种很神奇的感觉之外，剧场让大家静下心来坐在剧场里看台上的演员演出这样的喜怒哀乐，然后你就会投入进去，然后你会产生一种 从心底里而来的这样的感情或者说是情绪，是开心看喜剧的时候开心也好，还是看了严肃的话剧，还是说你看了很感动的情节你掉了眼泪也好，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很珍贵。尤其和什么相比呢，就是和咱们平常生活里面的快节奏的读和看，哪怕是你在微信公众号里看一个短的小视频，或者是你看了一篇小的短文，包括是你浏览微博的时候看那种非常短的图文也好，和那些快节奏的读和看，就是和现在媒体上这样碎片化的信息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人是这么说的，有人说这个说的有点那什么，但是我觉得说的也很对。他说有人说看场，我在说什么，有人说看场话剧啊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所以虽然听起来挺那什么的啊，但是多多少少是对于我来说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的。第二个不一样，其实就是我觉得看话剧还是多多少少吧，比看电影来的要更严肃一些。同样是讲故事，其实话剧会更加给人一种仪式感，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我自己感受非常深，就是这个仁义，就是北京仁义，它的开场中，在开这个大戏开场之前15分钟和10分钟、5分钟，它好像各会打一次开场钟。它那个开场钟就给我一种挺严肃的感觉。它的开场钟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对于观众的提示，它还会有一种仪式感。所以就好像说这个开场钟一打，我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然后我就准备好等到大幕拉开，然后我来欣赏这样一段故事。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其实是我觉得看话剧这样的感觉吧，我个人的体会。那光听我说其实很难有那种体会啊，真的就是只有真的去看一场好戏，你可能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下面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来分享几位我喜欢的导演，还有一些我觉得不错的戏。其实我说我接触话剧有大概6-7年了，但是我其实看戏并没有特别特别多，不是说有北京有戏我就一定会去看，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我时间对不上，而且有些时候我可能买不到那些特别火的戏的戏票，而且我看戏不是很广，我可能就是说更愿意去看一些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的导演的戏，或者是某一个剧院的戏。所以今天我分享的几部戏其实也是来自于我这个有限的范围之中。那第一个也是我看的最多的呢，就是北京仁义的戏。就举一个不太怎么说，我在写稿的时候我写了这个例子，我觉得其实虽然不太恰当，但是确实就这么说吧，你看北京仁义的戏就好像你之前我在我公众号发你去美国的 Trader Joe's 买吃的一样，就是你基本不会踩雷，无论你在 Trader Joe's 买到什么吃的，多数情况下它都是非常好吃的。那如果你去看仁义的戏，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10场有9场，恨不得10场是10场都非常好看，不会有不好看的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回北京我都会提前买好票，恨不得我还没有回北京的时候我就已经把票买好，所以基本上我能买到的戏我都会去看。那无论是在首都剧场，就是仁义的大剧场，看一个这样传统仁义的大戏也好，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骆驼祥子呀、茶馆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戏，还是说去后面仁义实验剧场，是这样一个小的剧场，看一种更有体验感这样的小剧场话剧，都很少会让我失望。所以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仁义的戏会好看啊，就是我感觉演员真的是非常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吧，或者说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说一般我们一想起话剧这样现场的表演，其实多多少少演员 怎么说还是会紧张。你在上台的时候，你面对那么多观众，无论你是多么训练有素，其实多少你还是会紧张。或者说在台上演出就是按照排练的那个感觉去演，按照排练的时候那种程式化的东西去演，但是仁义的演员功底就非常扎实，真的非常非常扎实，所以就是能体现在他们在台上的表演里，就是说他们在台上给我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这样的状态就会让表演怎么说呢，更加流畅，也会让观众看得更加舒服。这一点为什么我想在这儿说这一点呢，就是我今年夏天看了一场戏，这场戏就是让我觉得在这方面的感触特别深，就是这个胡军和黄志忠演的人民公敌。那本身我个人一直觉得啊，这个外国翻译过来的戏啊，其实会让观众更有距离感，就是说大家你听到他们说话的风格，他们台词的风格，包括人的名字，他一呼唤出这个人的名字，唤出这个人的名字开始，其实你心里就有一种就是你听不习惯的感觉。但是胡军和黄志忠两位，包括我特别喜欢的龚丽君，这几位在演出的时候就是特别的自然放松，动作和台词都不是那种能听出来是设计好的呀，就是甚至有些地方会让我觉得是现场发挥的这样的程度，他们应该不是现场发挥，他们是排练还是按照排练的去走，但是他们那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就会让我觉得，哎，这个戏真的很好看，那观众也能更加的投入到这种情景之中。第二个呢，是我想说的是一位导演，是刚才我说到的田沁鑫导演。田沁鑫导演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有点特别，是因为我看的第一场话剧就是当年看的是田沁鑫导演当年改编电影《夜店》的那一场《夜店之天生绝配》这场戏。那这场戏无论好坏啊，就是因为他这场戏是一场更都市的戏，其实对于田沁鑫来说，当时我个人认为是他的一个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反正是对于他来说有点特别的这样的一场戏，所以但无论好坏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戏。我一共这场戏我看了大概得有3遍到4遍，包括是免费送的票还是说我自己去买，然后包括坐在后排还是坐在第一排，我都去看过这场戏。然后后来当时因为当时学也是刚开始学话剧，然后这场戏又是在实验剧场里，实验剧场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能看到演员就在你的面前演戏，剧场非常小，尤其在仁义那个剧场里，后面你能拉到演员的手，所以当时的给我的第一个直观感觉就是这个表演太有张力了，就是大家都表演得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感染人，这是当时我刚开始学话剧的时候这场戏给我的第一感觉。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一直在关注田沁鑫的戏，包括我大二的时候也是剧团当年的学长学姐毕业大戏选择了田导这个红白玫瑰这个本，那我也是一块掺和过2个月。他的就是说田导的戏的风格很多，无论是大戏还是小剧场的实验戏剧都有，但是我个人来说更偏爱于他的大戏，就是在大剧场里规模非常宏大的这样的戏。虽然我只看过一场啊，就是他最知名的好像是他导演的第一部戏，就是生死场，也是生死场10年之后复排了之后我在2015年去看的这个戏。就是田沁鑫导演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一点就在于他特别会制造那种非常恢宏的大场面，就是你在剧场里特别有限的空间里，然后通过布景、灯光、音效，然后到演员的走位甚至于他们的动线来说，去营造一种特别震撼的感觉。所以当时2015年我去看生死场的时候，是就是因为生死场当年是 就是挺珍贵的，是因为这个戏很多年都没有复排了，然后是因为2015年这个反法西斯胜利多少多少周年这个名目，我买到的这个票，然后当时有点担心，就是说这个名目会不会就让这个戏复排的特别主旋律，但是我真错了，就是它真的非常的震撼，就是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就是在心里，就是真的是那种在心里哐哐敲了你两下的感觉。其实我客人看戏，无论是那种爱情戏啊，包括是一些非常严肃的戏啊，感人的，包括讲各种情各种感情的师生情啊，还是各种情谊，其实我都不会掉眼泪，我很少在剧场里哭，但是就是看不知道为什么看田沁鑫的生死场，那是一个就是革命题材的那种大戏，我真的就是坐在第一排，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坐在第一排剧场里就哭的都就真是哭的要背过气去了，就是散场了之后我可能还在那儿稍微缓了一会儿我才走，就是非常震撼而且非常感动，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如果以后能有机会回国看田导这两年新排的这两部大戏啊，我也是真的非常期待，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不能看上，就是北京法源寺和聆听红衣，所以如果有听我的节目然后而且是在北京的朋友，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北京法源寺和聆听红衣这两场戏应该是至少有一部今年冬天可能会在北京上演，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买张票走进剧场看一看。这第二位我要说的导演呀是叫做黄莹，黄莹导演和黄导的戏我其实是个人特别特别，就这有100个特别特别有情节，就是首先是因为我的毕业大戏就导的是黄导的语文课这个剧，所以当时黄导和就是黄导本身和语文课整个剧组也是帮了我们很多很多，然后我还有就是我毕业那天毕业典礼结束了之后，大家都好像那天是大家好像都去吃饭了，大概就是吃个散伙饭的意思，但是我当时是提前好久啊就买了那个黄导的当时是什么戏来着，麦克白，我当时买了麦克白的票，然后当时也是做就觉得当时特别矫情，说好了那就买一场就是你喜欢看的戏然后送给自己当做毕业礼物。抛开这些啊，其实我也看过黄导的几部戏，包括今年已经是第10年的未完待续，还有他这个驰名中外的这个黄粱一梦这两个戏，还有我刚才说到的麦克白以及语文课。就是坊间有一个词来形容黄莹导演，就是叫做一戏一格。怎么说呢，就是说一部戏每一部戏都有一个独特的风格，这一点确实不为过，就是说你在黄导的每一部戏里你都能看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点，就是而这些意想不到的点却又和整个的戏非常的匹配，这个就很绝。就是无论说是当年我记得我当年是为什么特别想看麦克白，好像是因为是因为当年我排毕业大戏的时候，我和副主席去北京电影学院去找黄导和这个当时语文课剧组的几个哥哥姐姐还是老师也好，然后当时他们就是在排练麦克白，因为当时我就没有进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去人家排练场不太好，毕竟是没有上演的戏，就是最好不要去看。然后我在门口的时候，我听到里面就是在演戏的时候过程当中，麦克白他加入了 Stand By Me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听说过这首歌啊，就是他在一个国外就是英国这么老的戏剧里边揉了一个美国的歌进去之后，完了以后这个 Stand By Me 又是用好像是用京剧的唱腔来唱出来的，大家可能听我说觉得特别的讶异，说这三个东西怎么能揉到一起，但是真的你当你真的坐在剧场里去看，或者说我在排练场真的听到了那样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戏我必看不可，就是我非看一定要看，所以就是它真的能揉到一起，而且让你觉得我非常的惊奇，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好看。包括黄粱一梦的演出现场，就是黄粱一梦是 黄导也是走去到法国，去到法国演的一场戏，收效非常的好。他的演出现场就真的会做黄粱米饭，然后在戏结束了之后，正好这个米饭也做得了，之后就会分给观众。所以黄导的戏会每次多多少少会给演员一些不是给演员，是给观众一些不一样的惊喜。那除了这些，肯定还有别的我没有说到的好戏，比如说孟京辉导演的《恋爱的犀牛》呀，《空中花园谋杀案》呀，这些等等，还有很多年，这些刚刚孟京辉的戏是很多年，就是很老牌的先锋戏剧，包括还有北京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剧团，包括国家话剧院，包括国家大剧院，每年都会上演很多这样的好戏。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喜欢什么样的戏，有些人不喜欢什么样的戏，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制作，从诚意出发，只要是我坐在剧场里，我真的能被他感动到，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好戏。那我也有我自己不喜欢的话剧类型，但是我觉得只是大家的口味不一样而已，并不能说谁好谁坏。我在今天开头的时候我说我是从高中开始接触话剧这个事儿啊，其实后来我想想，很多事儿啊其实开始都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那对于我来说，话剧这个事儿也是，就是最早我其实是从初中高中那时候一直就是合唱团，那时候好像小时候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去合唱团唱歌吧，然后我就一直在唱歌。后来高中有剧团，我就想我要不要去试试，其实都完全因为这个事儿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而且它又是一个多方面要求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种类，所以我就没抱希望说我真能考进去。当然我不是和朋友去考，然后结果朋友没考进去我考进去，不是这种烂俗的故事，而是当时我确实没抱希望说我能考进去，但是后来还真考进去了。所以当时也是这个兴趣就一下上来了，开始学，然后真的就是从当年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那刚开始我在学习话剧的时候，其实都完全就是我都没怎么看过戏就开始学，所以对于话剧这个事儿只是模糊的有个大致的印象而已。然后当时也是上专业课，慢慢的开始了解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说我收获了多少话剧这方面的知识，当然这也是一方面，但是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原来是一个特别没自信，然后我不敢尝试，同时我也不敢争取，我就是坐在那儿，就是用北京话来说叫什么叫杵窝子，就是怕丢人怕丢面子，就是那种特别内敛特别保守的那种。但是在团里的话怎么说，当时团里就会营造出这样一个气氛，就是说如果你不去争取你就没有机会，你在团里这么待着，如果你不争取的话你就没有戏可演。他鼓励你去尝试这样的东西，鼓励你去学习，鼓励你去挑战你自己。那我从不敢演呀，放不开，当时真的是不敢演，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放不开，你想那么多人来看着你，你怎么可能就是放得开那样去演呢？那到后来真的能做到说大大方方的到台上，该说什么说什么，该演什么演什么，动作什么的都能到位，到这样的转变，其实这些东西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了，我能感受到它对于我是有非常重要，但是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对于我来说，说到我自己参与戏剧这个事儿，作为演员也好，作为导演也好，那更不能不提的就是我在大学四年这个剧社，这四年我在这个剧社里待的这四年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在写稿子的时候，我在想我怎么说这件事儿。因为大家其实在大学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己难忘的回忆，但是对于我来说，为什么它对于我来说很特别，就是学生剧团和学生话剧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说到学生剧团，其实当然就还得说回刚才我提到的黄莹导演。黄莹导演是在北师大的北国剧社待了很多很多年，然后也是带出了，好像是给北国剧社排过很多戏，那对于学生剧社一直都非常支持，以至于当年我们说想就是排语文课的时候找到黄莹导演，黄莹导演就是特别干脆，就说没问题，然后说特别支持我们，包括从剧本包括各种材料都提供给我们，帮了我们很多。那今年对于学生剧团这件事啊，今年夏天黄导回到北师大做过一个演讲，那下面是他当时说过的一段话，当时我也是马上就，因为我是听了录音，我当时就是阴差阳错居然没有去到现场。黄导是这么说的，黄导说，一个学生剧团的好坏不是看你完成了团里给的多少任务，或者是出门之后你有多少的虚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剧社的这四年之后，你演过什么样的戏可能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成为了你青春回忆的一部分。那你有没有通过演戏而结识和你同行的人？你们有没有一起通过这个方式去认识一些未知的人生？通过在台上演戏的团队合作，你有没有从一个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不愿意付出的人，变成了你知道要走到台前享受鲜花和掌声，你必须要流血流汗，甚至你都没有机会走到前台来谢幕，你只能在后台听见掌声当中那100分贝的掌声当中可能只有不到1分贝是留给你的。我觉得年头的长短不意味着什么，一个剧社时间越长越好，但是有一个前提，能在剧社的人，我觉得如果你们能从这里成长认识人生，恐怕才是一个剧社能够在社会文化当中这么边缘化的存在当中它所存在的本质意义。这段话其实我当时我听了我的姐姐给我发过来的录音的时候，我当时一方面觉得是特别有共鸣，而且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因为每次我回忆起我在思南这四年，其实回忆起来真不是说排过多少戏，而更多的是感觉到的是一种真诚，就是那种热诚。这种真诚其实来自于，完全就来自于一起合作的同伴，感受到一种大家的情怀在这里。所以还有大家一起经历的那些酸甜苦辣呀，还有最后做成一个特别棒的作品，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有人说呀，这个原来就听说过，这个有人说这男的最就是最让人心动是什么时候，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的特别专注的时候他就特别有魅力。那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男是女都无所谓，但专注这件事儿其实会让每个人都变得特别的美，特别的有魅力。那这点比如说当时我们在排练场或者是在剧场装台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晃神儿，就是看到在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特别专注的为了整台戏而努力，或者是排练的时候大家都进入到情境的时候的那种认真劲儿，大家为了一句台词恨不得就是为了一个词然后去反反复复的排这一段戏，或者是真的就是甚至于反反复复的练这一句话，那个时候大家的那种专注就特别特别的有魅力。所以每次在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怎么说呢，就真的觉得挺值的，无论说是为了话剧这个事儿曾经放弃过什么，因为就是有得必有失嘛，你肯定是要放弃一些东西的，但是每次在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说不后悔，就是我觉得当年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好啦，那今天说了很多我和戏剧这个爱好的故事也好，还是一些想法也好，还有我推荐的几部戏、几个导演。戏剧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件挺神奇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它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只要你买张票，你就能坐在剧场里感受到我说过的那种神奇的感觉。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而且我觉得我会一直喜欢下去。今天的片尾曲是一首来自李润敏的一首钢琴曲。这个音乐跟话剧没有太大关系啊，这个音乐是我毕业大戏的时候谢幕，然后大家都说感言，我特意选了这首歌，然后作为就是背景音乐。当时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我的目的就是要用这首歌把台上台下的人全都弄哭，但是当时确实达到了这个，好像是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现在在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就是能让我想起来的更多的是当时排戏的那些场景，完全就是历历在目。所以对于我来说，这首曲子有着不一样的意义。那当然李润敏也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钢琴家，所以今天就把这首钢琴曲来作为片尾曲。那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着急，复数机马上就要回归了，然后下期节目他就要帮我一块写稿子，然后再下期节目啊，我还是不说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最近在美国的各位天越来越冷了，大家注意保暖，然后在北京的各位，大家除了注意保暖也要注意呼吸，把口罩都戴上，听说最近雾霾特别特别严重。好啦，那就是这样子，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那我们下期再见。